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犹大书20:21，我念给大家听了。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段经文里边提到了两个自己。我不晓得大家我们在这一年来有很多次来讲这两节经文，可能大家有一个印象，觉得两次提到了自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造就、祷告、保守和仰望好像都是个人的事，都是自己，我们要强调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注意自己灵命的长进。但是我越思想越读了犹大书以后，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前面他说你们却要，你们其实我想你们就有一个整体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论是真道上的造就，或者是圣灵里面的祷告，或者我们要保守神在爱中仰望主耶稣，应该是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个基督徒的群体的当中才能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今天希望用诗篇133篇，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孤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团体的里边一同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弟兄姐妹的在属灵身上，在属灵路上的一个同行。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33篇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一同同声来念，非常短的一篇诗篇，才3节而已，3节。我们一起来念：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丰盛的恩典。主啊，你不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身上有恩典，你的救赎也是救赎我们的一个团体。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一个教会，谢谢你给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主啊，愿意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主啊，你的灵也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是心里边明白，心里边感动，主啊，也让我们可以走出来，从我们的自我里边走出来，主啊，走到你的心意里边。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到这个133篇上面有一个，上面写一个大卫上行之诗啊，所以有一些参考书就想，这个这篇是大卫的诗，那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大卫的诗有常常有这个悲哀啊，或者是后悔啊，或者是这个哀求的一些词句，但是这篇完全是没有，完全是非常正面的。所以我看了一些参考书，他们就讲，说这个一定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5章，大卫把这个以色列全国都已经平定了，他这个已经在宝座上做王了，他写这首诗，而且后来大卫这个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大卫的一生其实也是蛮曲折，有蛮多的痛苦的，所以他说一定不在后面，也不在前面，因为前面扫罗在追杀他。可是我觉得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我想我们最好就是来这样子看，其实是大卫在有一段的时间他是与弟兄 和睦同居，他心里很感动，他心里有感而发，就写了这篇诗篇。因为第一句看哪、啊、看哪、啊、就表示那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用这个来思想整个的这篇诗篇。其实这个诗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只有三句。第一节呢就把这整个的诗篇的主题和重点介绍出来，接着呢底下有两个比喻来解释来说明第一节的主题，最后有一个祝福，这是在三节的下半节下半段。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诗篇的时候，我们也分四个点来看。第一点是一个合一的喜乐，第二点是合一的侍奉，第三点是合一的滋润，第四点是合一的祝福，就是跟着我们刚才这样子来分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合一的喜乐。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哪、啊、看哪、啊、这个话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提醒。当我们弟兄姐妹在和睦同居的时候，这个看哪、啊、就要提醒我们，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平常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是要我们非常珍惜的一件事情，要我们看哪、啊、提醒我们自己来感谢神，来好好珍惜这一段时间。我记得在这个90年初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教会还有一些特别的聚会，有请了好多在文革受到苦难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当中分享信息或者是见证啊。我记得很多的见证中间有一个见证是蛮算是重复好几次，从不同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类似相同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这些基督徒被关在监牢里边，他们可能做苦工，可能是一间的牢狱，可是他有的时候突然听到隔壁的一个这个牢房或者是劳改营的旁边的一起做工的人，诶，开始哼这个圣诗，他以前在教会里面唱的圣诗，哇，他的心里好感动哦，他这个整个的灵就提起来了，他的生活就重新得到了力量，他又有能力，他又有那个信心来对付他当前的苦难。所以和睦同居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从好的一方面来看。看啊，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当中有不和睦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来追求和睦。因为看啊，大家都在看，我们自己也在看，看那个和睦同居的生活。这个以弗所书有这样子讲哈，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来保守，不是很普通的，不是我们要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努力去保守这个心。那这个看呢，对非基督徒来说呢，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是让许多的慕道朋友，许多非基督徒的朋友都是非常羡慕的。我每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迎新聚餐的时候，听到一些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他们对教会的第一个印象，尤其是慕道的朋友，都是说我来这边，哎呀，我看到真好，怎么有这么多人对我这么关心，这么关怀，这么有爱，哦，这个和睦同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我记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我刚开始信主的一个动力虽然是有一个寻找真理的一个 一个渴望，有一个寻找那个永恒的盼望。可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可以相亲相爱，好像有一个大家庭哦，就让我在一个人在美国在念书在做事，觉得很孤单，很需要同伴的那个心灵，哦，有个渴望，巴不得也能够成他们中间的那一份子。所以看呐，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和睦同居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团契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保守在神爱中的团契生活。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有这样子的团契的生活。这个团契啊，可能是我们参加的周五团契啊，我们的小组，但是可能也是你参加的诗班啊，诗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契啊，可能也是几位常常在一起跟你一起祷告的祷告伙伴。凡是可以陪你在属灵的这个过程当中走的同伴，就是我们一同过的一个团契的生活。这个团契的生活，其实就是你和我彼此在基督里边生活的一个交集和扶持。所以这就是看呐，我们可以想到的这些。底下讲说弟兄和睦同居，我们看到了这个和睦哈，我们就想到和睦好像是不吵架，大家相安无事的聚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哈，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啊，因为这个和睦的原文呢，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和睦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是一个一心，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意思。所以和睦啊，不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have a good time 啊，有了一个机会，有一个时间，我们大家好好的享受和睦同居，不是的。这个和睦是一个同心同意的意思。什么是同心同意啊？同心同意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要朝那个共同的目标一起来走，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同意。所以我觉得这一篇诗篇，所以称为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其实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各个支派的人从不同的地方一起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来敬拜，一路上所唱的歌。这个上行之诗是一个在朝圣者在走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唱的一个歌，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到圣殿来敬拜。我们等一下要差派今年的短宣队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短宣队的时候，哦，非常的感动。可是感动的当中，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用这句话哦，看呐，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我就把这句话背下来，是在短宣的时候背下来的。短宣队能够同心同意，能够和睦同居，因为有个目标，因为我们去不是去 have a good time， 我们去传福音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一同的敬拜，我们也不是 have a good time， 我们是同心同意的来见神的面，我们是同心同意的来领受神的话语。那甚至于我们整个教会的同心同意，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一起的生活，就是要为了我们在地上可以彰显这三位一体神的荣耀。刚才我们的祷告也提到了这三位一体啊，我们等一下会更详细的来说啊。讲到了和睦同居啊，我不禁想到起初啊，亚当和夏娃 是最开始和睦同居的第一对人啊。但是罪来到世界上以后，不但人和神的关系破坏了，人和人中间也有了猜忌，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啊。所以我们想想看哈，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身旁，看到我们的环境，我们其实很少看到和睦同居啊。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家里边夫妻的争吵，好像工作上这个同事之间的竞争，甚至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哈，我们就常常看到旁边一个车子呼一下子开过去了哈，如果他开不过去的话，他就跟着我们车子尾巴后面一直跟哈，叫 tailgate 哈，他们都在泄恨啊。不管是怎么样哈，不管是我们旁边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还是有一个愿望啊，巴不得我们家里边哈，一直永远都没有争争吵吵的哈，我的同事和我都不是斤斤计较的，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彬彬有礼、和和气气的。这个是我们内心对和睦同居的一个渴望。更深一层的来讲呢，我们心里有一个更深的渴望，渴望我们自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我们可以跟他们无话不谈。但是麻烦在哪里呢？我们好像又蛮怕把自己的完全的敞开哈，因为难免来说哈，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些小秘密哈。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个人啊，可以这么的纯洁，可以把他自己的心思、他的意念、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对位对外来公开，而且能够不能得罪人啊。这个是我们的难题啊。我们想要有知心的朋友，但是我们怕把我们的内心的话讲出来，是一个难题。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祷告的，基督来到了世界，让世界的人看到他与天父是怎么样的合一，而且呢，他上了十字架，就把人和神中间的不合一弥补了过来。他而且差遣了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是怎么样和天父合一，而且圣灵和他是怎么样的合一，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怎么样做我们人和人之间协调的一个工作。所以基督带给我们的不但是人和神的和好，也是人和人和好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前面我们就要先要有一个把握，先要有一个了解，我们自己已经不再怕被定罪了，我们心里边可以柔和谦卑，我们不怕被人得罪，我们也不得罪人，这个才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一个基础。我们刚才讲，这个是一个上行之师啊，在耶路撒冷的路上有各种不同支派来的人，他们的背景不同，他们的地位也不同。我在想，他们当中一定有王公贵族，应该也有不少的这个佃农和平民，甚至可能有一些奴隶啊、仆人啊。跟这个主人请了假来到圣殿来朝拜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到圣殿中来敬拜神。所以在旅途上看到的这些人啊，就欢喜快乐，他们就一起唱这个上行之诗，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天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所以可以在教会里边合一， 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从台湾，从香港，从国内来，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年龄不一样，我们有小的，我们有老的，我们有正在做事的壮年的，我们的年龄不同，我们的个性也不同。我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急惊风哦，什么事说了就要马上做的，也看到慢郎中啊，说了想想，想想说说，还没有开始做，没有关系啊，因为基督的爱使我们合在一起，我们有同一个爱，这个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的爱。我们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仰望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在这边可以唱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时候世界上的人啊，常常以为能够找到跟自己一样的这个人啊，如果可以找到我们的生长的环境一样，我们的社会这个条件差不多啊，不是太穷也不是太富，跟我一样啊，所以我们花钱的时候不会吵架啊，然后我们一样的兴趣，有一样的兴趣就可以好好的在一起过一辈子了。如果呢你真的想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大概已经不会这样子想了啊，但是如果你曾经这样子想的呢哈，你真的找到这个人呢，其实这个人就是你自己的翻版啊。你想想看，你跟自己过一辈子啊，每天跟你想跟你做的一样的人哈，这也是蛮无聊的啊。如果你真的要想找这个人呢哈，可能你到那个俱乐部去找更好啊。这边讲到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经验告诉我们，好像夫妻两个人要一辈子同心同行是不太容易的啊。何况我们今天讲的是在教会里边，一群不一样的人要同心同行，要能够和睦同居是更困难的。所以当我们经历了这个信徒在团契生活中间的和睦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非常的感动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能够经过了这个和睦同居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真正的可以体会到那个生活是这么的实在，是这么的吸引人，我们在里面是这么的享受，那个滋味是这么的甜美，所以我们是那么的珍惜，我们是那么的渴望这个感受，这个经验可以持续到永久。为什么一个真正的一个合一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大的喜乐呢？其实圣经上也有答案哦，在雅各书第一章这样子写啊，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其实和睦同居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赏赐，神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个善工，和睦同居是神在我们当中彰显了他荣耀的属性。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好像是形容不尽的这个喜乐，不仅是神在我们自己生活上的一个工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也是因为这个改变人生命的工作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也发现了原来这个改变的工作不仅在我的身上，在我旁边的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有这样子的改变。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面的改变不相同，但是在整体的一个肢体生活的配搭的上面，确确实实的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心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搭配更能够表现基督那个整体完全的美。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崇拜完了你就匆匆忙忙的打了包就走了， 你就太可惜了，你就少了一次那个和睦同居的那个美善的一个经验。这个美善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诗人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所以我们来再看第二节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段，是合一的侍奉。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贵重的油，这个贵重的油呢，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基本上就是讲这个祭司的膏油是用怎么样的成分来做的哈。我们不必翻那个怎么样的成分哈，但是我要大家有个印象啊，那个都是很贵的东西啊，好，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非常的价值是非常的贵，程序是非常的复杂，做完了以后是非常的珍贵。这个贵重的油呢，这个珍贵呢，是表示神的一个喜悦和神的一个同在，所以是珍贵。也就是说，保守在神爱中，我们今年这个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当中。神对人的爱，我想除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外，其实我们最能够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所以啊，这边讲这个贵重的油啊，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个贵重的油啊，不仅是流在大祭司的头上啊。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姐妹擦香水是怎么擦的？是不是点了两点，然后再抹啊？不会倒啊。这个贵重的香油，我想不会比你的香水还要便宜啊。它是倒在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在他的胡须，又流在他的衣襟。好、哦，这个神都不嫌浪费啊，他继续不断的流啊。原来这些胡须啊，这个衣襟啊，都应该不应该沾到这个这么贵重的这个膏油上面啊？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子不嫌浪费的浇在我们的身上啊。而且这个膏油浇在整个亚伦的身上的时候，他的香气就出来了啊，他的香气就飘到他旁边所有人的这个鼻子里边啊，都闻到他的香气了啊。同样的啊，基督徒我们之间的爱，神给我们的爱和我们所付出在弟兄姐妹身上的爱也是不分的，我们互为肢体，不论他和我有多么不一样的地方，基督的恩膏浇在我们的身上，浇在我的身上，跟浇在他的身上是一样的多，一样的贵重。这个是那个不断的贵重的油浇在身上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在彼得前书有这样讲哈，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这个膏油不仅在那个时候浇在亚伦的头上，今天也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旁边弟兄姐妹的祭司，所以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我们也是把恩典能够传递给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长老，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或者是那个团契的小组长，才是可以供应弟兄姐妹的。在我们的团契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是彼此供应，互相成为他人的祝福。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关心和照顾我们身旁弟兄姐妹的一个责任。大祭司是他有责任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做弟兄姐妹的祭司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可做可不做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哦，我们没有办法 好像帮我们身旁有难处的弟兄姐妹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用爱心陪伴他在难处的当中走过这一段路程。这个就是合一的侍奉，这个就是神要求我们在教会上的见证，要别人，要我们自己都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赞，何等的美。我们再来看第三节的上半节，我称这个叫做合一的滋润。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黑门的甘露，黑门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部的一个山，现在在这个黎巴嫩那个附近啊，我查了啊，它高度有9000多尺哈，它的山顶上是终年积雪，然后它这个夏天的时候，它这个雪水融化了以后，是这个约旦河哈，这个从约旦到以色列南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水源。那锡安山呢，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山丘，我记得会台弟兄上次在主日分享的时候，他到以色列出差哈，夏天很热哈，然后要跑去躲这个飞弹啊，不是很好的事，很好受的事情啊，最好是在冷气房边，冷气机房间吹冷气啊，所以夏天的这个耶路撒冷应该是非常的干旱疲乏的一个地方哈，我在想说，那个时候哈，你如果在耶路撒冷啊，夏天嘴巴很干的时候，喝到这个冰镇的黑蛮山甘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时候我在高中夏天打球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这个盼望就是打完球之后去喝那个冰镇的冬瓜茶哈，就像黑门山的甘露一样哈。同样的啊，我们今天好像在这个很有竞争力的这个硅谷啊，好像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都是为了自己的最大的利益来打算啊。我们这个世界是锱铢必较啊，生怕啊，你多赚了我一分钱啊。那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在一个这个和睦同居的一个团契里面，就好像那个夏天喝到的冰镇的黑门山的甘露一样啊，是多么来滋润我们的心田。雅各书五章这样子讲哈，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哈。弟兄姐妹的合一，让我们找到了一个有安全感的地方。我们彼此祷告，互相代求。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属于这个团体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感觉到我就是这个团体的主人，因为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诚实分享到我们内心的挣扎，而我们不担心受到伤害。我们可以互相的认罪，我们可以互相的认罪，我们不担心被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来定罪。我们可以得到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一个团契里面得到了医治和恢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跟大卫一样，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管怎么样讲哈，不管怎么样想，我想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最好的解释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到26节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们刚才在唱的这个诗歌最后一首的上面，就是这段的经文中间的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 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是一个肢体，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个就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最后我们来看合一的祝福，就是三节的下半节，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那里到底是哪里呢？弟兄姐妹，到底是黑门山呢，还是锡安山呢？我觉得都对，但是可能不见得都对。好，那里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和睦同聚的地方，就是那里。只要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团契的生活，都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我们看到哈，这是耶和华命定的福哈。命定的福就是耶和华定义要给我们的福，耶和华把这个福气已经给我们了，已经定好了要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留心，我们有没有看呐、啊？我们有没有去接受这个福气？只有在我们基督徒的团体的生活当中才能够享受得到。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只顾保守我们自己哈，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买东西要最便宜的，我们买房子要杀到最低的价钱啊，好，我们这个加薪要加到最高的哈。如果我们都拿着这个心态来，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团契来看的话，命定的福就少了一大半啊。有时候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找这团契的小组长找一些弟兄姐妹来服侍的时候就很困难啊。我们找团契的同工的时候也相当的不容易啊。每一个人都很忙，忙着工作，忙着上班，忙着孩子。但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要我们的香气能够流到别人的那边去的，要我们的黑门山的甘露可以降在锡安山上的。如果我们只孤单的来保守我们自己在神中的爱的话，我们已经不知道错过了多少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气。这边又讲到，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那就是什么？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啊？至少我常常想啊，常常想那个天堂到底是怎么样啊？我要准备上天家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多一些准备啊！啊，有什么这个黄金玻璃的这个走道啊，有什么样啊，什么都很好啊。可是可能我们没有想到啊，到天家的时候啊，命定的福气就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啊。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哪一位弟兄姐妹，不是说是死对头啊，最好是绕一个弯，离他远一点啊。那可能你以后到天家的时候，你上天堂的时候很不习惯啊。永远的生命不仅是在那个黄金屋和那个琉璃的地哈，不仅是面对面的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哈，而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和睦同居的环境里边。 最后在那个潘霍华哈，潘霍华是一个20世纪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哈，一个德国人啊，他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这个这个德国的这个集中营里边被处死的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哈，这个也是我今天这个逐日信息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哈。这个《团契生活》的英文的名字叫 Life Together 哈，他一开头就是这样写哈，我觉得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总结哈。他说，基督徒彼此间享有团契生活，是由于神的恩典使他们遇见和享受末日的愉快，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永远的生命，遇见我们末日的愉快，今天我们享受末日的愉快，会众所以能够在世界上这样子的聚集在一起听神的道，就是我们今天参与神的圣礼，就是我们经常的这个擘饼聚会，完全是基于神的恩典。他在这边又提醒我们哈，这个福分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接受到的，那些被囚的人，那些关在监狱的里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文革时代被监禁的基督徒，包括在这个坐监的保罗，很多在这个受苦的基督徒，还有患病的人，在病床上的基督徒，四散于天涯海角的孤独的人，甚至在异教徒中宣扬福音的宣教士，他们都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比我们更能够知道这种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团契的生活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福气。弟兄姐妹，看哪，弟兄姐妹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巴不得我们今天来羡慕这个生活，今天我们来享受这个生活，今天我们把这个生活活出来，作为我们的见证。你和我的经验是什么呢？我想不管怎么样啊，每一个人至少有一段时间你曾经经历过这样和睦同居的生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这合而为一的团契生活。刚才我们祷告里边也有提到啊，我们前几个礼拜的这个主日讲台也提到了哈，我们今天是冷还是热？冷也是很好的哈，黑门山的甘露是冷的哈，热也是很好的哈，是我们心里火热，还是我们不冷不热？我们起初的爱心在哪里？我们曾经享受了那个团契的和睦同居的生活，但是我们如果今天觉得好像离开那个有一段距离有点远的话，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起初的爱心到哪里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啊，你不仅救赎了我们，主啊，也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主啊，让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来走这个天路。主啊，谢谢你曾经让我们经历这个美好的团契的和睦的生活，让我们尝到那个美和善的基督徒的团契。主啊，巴不得主啊你提醒我们，主啊你来常常激励我们，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竭力保守那圣灵里边合而为一的一个和睦团契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